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城市圆说科技的 Podcast 的平台。然后呢，我自己也有在做 YouTube 的频道，然后频道名称叫做城市圆，猿猴的圆。然后里面呢有介绍一些有关于好用的手机 App 软体，还有一些实用的网站工具，然后会在那个平台分享给大家。好，然后我今天呢想要讲的主题是越狱，就是 iOS 设备的越狱。因为我自己常常在做越狱的动作，然后也在我的 YouTube 平台上面呢有分享一些越狱相关的知识，然后所以我自己也算是小有研究，然后想说在这个 Podcast 平台呢说说越狱，我自己对越狱的感觉。好，然后我先讲一下它的一个历史，就是说越狱呢其实就是等于说是 iPhone 手机第一支发布之后呢就被开发者给破解，然后是在2007年的7月份，然后被绕过他的一个网页上面的一个漏洞，然后让他拿到最高权限，然后可以控制整只手机。好，然后其实越狱它就像是安卓手机的 root 是一样的，总之就是要拿到手机的最高权限，然后再安装一些插件呢，让你操作手机上面更加方便。因为其实苹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用了怎么比较封闭一点，所以说你没办法自行安装很多的 APP。所以后面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去做一起开发越狱的一些程式啊，或一些插件，其实就是因为他希望他更方便一点，然后让手机使用起来更顺畅。好，然后呢我现在讲一下就是越狱的种类。越狱呢其实有分四种，一个叫做不完美越狱，然后完美越狱，还有半不完美越狱跟半完美越狱。好，这其实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其实总之现在在市面上呢有的越狱软件就只有半完美越狱跟不完美越狱这两种。然后半完美越狱就是说其实你安装到你的手机之后呢，然后你按一个有一个 APP， 然后你按下去越狱，然后它就会帮你越狱，然后你重新开机之后呢，你要在你的 APP 里面再按一次越狱，它才可以就是正常的使用越狱的一些插件。然后不完美越狱就是说你重新开机之后，你还需要再用电脑再连接你的手机，然后越狱这样子。所以其实目前就只有这两种，然后完美越狱现在是不存在的。然后也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现在很多一些开发者应该都没办法写出就是完美越狱的套件。好，那我现在要再讲的就是越狱的好处。其实我之前在我的 YouTube 平台上面呢有介绍越狱它的好处是什么，然后我有做一支影片，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 YouTube 平台上面去找我这支影片，然后我里面有介绍比较一些 APP， 然后一些插件越狱之后才能安装的插件呢，然后在那边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好，然后我讲它的好处好了，就是我说在我自己用自己的感觉，就是它越狱完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有很多的就是操作性，就比如说你想要更改你的 APP 的大小、图案或者是文字，然后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档案管理员，就比如说像安卓系统里面就有一些档案管理的一个程式嘛，你可以进去里面操纵，就是说你要进到哪个档案夹，哪一个档案夹复制贴上什么的。像苹果系统是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你必须得靠越狱才有办法安装一个档案管理的一个 APP。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清除缓存，这个像比如说你手机用久了之后，其实你会觉得有点缓慢，然后你还会里面会暂存一些档案嘛，但是苹果却没有就是没有开放，就是让 开发者可以就是写一键啊，按下去之后清除一些缓存，所以只有越狱你才有办法就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当然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就越狱是不是就是要下载一些盗版的软件啊，或者是操作盗版的东西啊？其实并不尽然啊，它只是其中一环而已。就是说很多人越狱其实是为了要下载一些盗版的东西。但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其实越狱是可以让你的手机可以操纵更顺畅。你可以像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 iPhone 是 6S， 可是我对 X 系统就是iPhone 10之后就全萤幕手机的全幕手势，我觉得很喜欢啊。可是我 iPhone 6S 我没有办法操作，我没办法这样做。但是呢，我只要越狱之后，我可以让我的 iPhone 6S 有这样子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向上滑，然后你可以就是等于像你不用触碰到 Home 键，你就可以开启多功，这样类似这样的功能。对，所以说就越狱才能做到。然后这边讲一下，就是其实，以前啊，像以前，有，就是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像现在大家每个人的iPhone 手机应该都有一个叫做夜览功能嘛，就让你的手机萤幕变黄，然后眼睛比较没有那么就是刺眼，在你晚上看的时候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以前 iPhone 是没有这功能的，但是你越狱之后有那个功能，有一个开发者他写出这个 APP， 写出这个插件，让你的 iPhone 有这样子的功能。然后之后呢，就苹果就学去了，然后之后在每一代的 iOS 系统，就是有做这个更新，你有一个夜览的这个功能。所以其实越狱这个就是苹果它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越狱团队呢可以继续做破解，然后做一些好的 APP， 然后他们可以学习。其实我觉得越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好的模式啊，我其实是这么认为。对，好，那当然苹果是也当然是不会很允许这个事情，所以他每次更新之后都一定会堵起那个漏洞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越狱。那除非有另外一个开发者呢开发另外一个越狱的一个工具，然后提供给大家，然后去做越狱的动作。好，然后坏处呢，我讲一下坏处的话，我觉得他因为有时候越狱之后他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银行的 APP 他会侦测到你有越狱，然后你就不能开启。但是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坏处已经几乎算没有，因为在不久前两三个月前呢，有一个团队他做出了一个插件呢，它可以绕过就是银行去侦测你的就是有没有越狱这个就是你有没有越狱，你的手机设备有没有越狱。所以现在我觉得大概 90%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绕过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已经不算是一个坏处了。然后有些人会说你越狱之后呢安全性会降低，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是相反，因为你越狱之后你可以改变你的就是你手机里面内建的密码，它就是有点像终端机里面的密码，你可以自己做改变，然后你反而会更安全，就是你可以反而操控自己的手机更安全。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设备，不管是怎么样的系统，其实都没有所谓的绝对安全、绝对不安全的状况，所以，不需要说去思考说，怎么样，会不会越狱之后会很不安全？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不需要做考虑的，对。好，然后呢，再就是我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因为这次的越狱呢，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近年来的越狱有点不太一样。我记得前大概五年，就是越狱的讨论度的声量呢越来越低，因为其实大家会发现说，其实每次的 iOS 系统呢更新，然后更新完之后，其实会越来越强大，然后大家会变得，就好像不需要越狱了，然后又很多第三方 软件上啊，就是开发一些就是你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直接下载一些 APP， 然后你也不用透过越狱才能做到这个动作。所以慢慢的很多人就开始不讨论就是越狱这个东西这个方式了。但是近年来就是这几个月这一年来呢，其实又开始讨论度又变高，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开发团队，他破解了他们的核心的晶片，绕过他们核心晶片去做一个硬体的破解。在之前呢，其实都是用软体破解，所以现在有很多手机，像比如说我从 5S 到 iPhone X， 其实这之间的手机呢，你都可以，不管你怎么更新，不管它的 iOS 系统怎么更新，你都可以做越狱的动作。所以现在渐渐的，很多的团队就是一直在投入在做 iPhone 的越狱的插件，因为越来越多人就现在。慢慢越来越多人又回归越狱的动作了嘛，就大家又想要来玩越狱了，然后所以人越多，然后开发者越多，东西就会越来越好，好，然后东西越来越好，然后苹果就可以学东西越来越多嘛，他可以从这些越狱的开发者呢，就是可以学到他们的一些好东西，然后变到他下一代的 iOS 设备、iOS 系统里面的内建的软体，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好事。所以就是其实还蛮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自己有一个可能多余的一个 iOS 设备，其实我觉得可以自己越狱，然后去玩玩看，然后里面有很多其功能，我觉得也许你会很喜欢，然后很方便，然后希望大家也是可以一起来讨论说越狱有什么样的好功能啊，然后让就是整个越狱的社团里面呢就可以蓬勃发展。好，那我今天呢就分享到这边，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跟我的 podcast 的话，欢迎就是可以一个礼拜可以来我这个 podcast， 可以再收听我讲的内容，因为我是打算一个礼拜会上一支，然后影片也是一样，一个礼拜会上一支。好，再次谢谢各位，谢谢大家。